王大成、张德猛这俩混小子抓住俩刺客，真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呀。大家说完情况之后，来到前厅，柯特朗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把俩刺客带上来。”众伙计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，走，走，他妈的，是拳打脚踢，把俩人打得鼻青脸肿。从外边进来了，屋里灯光明亮，上百口子都瞪眼看着，一瞅俩年轻的，头前这个黄脸，后边那个红脸，年岁都在25岁左右，身穿青色夜行衣，有人给拎着凶器，刀剑、熏香盒子、白布囊，这俩人五花大绑。等推进来之后啊，这俩小子还不服不忿的，扒着脖子舔着胸脯，脑瓜直嘟了。伙计们上去，咣咣就两脚，妈的来的，跑这儿立棍儿啊，你找死！豆墩一摆手，哎，不要打他们，哎，是啊，这才不动手呢。柯特朗是主审，把桌子啪一拍。你们听着，姓字名谁，家乡住处，什么职业，今天晚上干什么来，谁派你们来的，你们要达到什么目的，说说，快说，他妈不说打，吓唬他们。这俩人毫不在乎，把脖子一梗梗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伙计们气急了，冲上去一顿胖揍，再问还是不说话。窦尔敦察言观色，仔细看着，最后叫其他的人退在两旁。窦尔敦到俩年轻人近前，这俩人虎着脸看了看窦尔敦，把眼睛闭上了。二位叫什么名啊？为什么来的？能不能说一说呀？嗯，咱们都是人不亲义亲，义不亲祖师爷还亲，都是绿林道，咱们讲的是义气。只要你们二位说出实情，我保证你们平安无事。能不能说一说呀？柯特朗也说：“怎么样，这回心有底了吧？铁罗汉向来说话算数，保证不杀你们。怎么样，叫什么名？”这俩小子耍开死狗了，你有千条妙计，他们有一定之规，就是不言语。窦尔敦问了三遍，俩人铁嘴钢牙，就是不说。窦尔敦一伸手，把他们的刀捡起来看了看，这口刀是锃明刷亮，磨得分快分快。窦尔敦把刀一晃，行了，二位真够英雄好汉，不是不说吗？好，我也不勉强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说着把刀一晃，吓得俩小子一缩脖，这刀啊刷刷把绳给剁断了，绳子一断，绑绳松开了。这俩人把眼睛睁开一看，没事儿，但是也冒了汗了，回过头捏呆呆瞅着窦尔敦。窦尔敦一乐：“朋友，无冤无仇，我能要你们的命吗？不说也可以，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，这是你们的家事，拿着。来人，大门开开，放他们逃命去吧。” 福春宝一听，师傅，那太便宜他们了，就这么就放了，
不必多说，放。
这俩小子先是一愣，后来看了看窦敦，这回说话了，姓道的，真放我们弟兄？
真的，
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，这还假得了吗？好，你不后悔？
我没有后悔的时候，你们看着办吧。
行嘞，这俩小子真梗呐、啊，一哈腰，把自己的东西捡起来，该背的背，该拎的拎，看了看屋里的众人，一转身到了院里，能走大门吗？脑瓜一晃，蹭蹭上了房，三晃两晃消失在夜幕之中。窦敦这么做呀，大伙儿真不理解，很多人都埋怨窦敦，我怎么就这么便宜把他们放来呢？他们到底干什么来的？咱也得问一个十之八九啊，哪怕说瞎话也得听一听，这也太便宜了。窦尔敦一笑，我说各位啊，你们看见了，这两个人是滚刀肉，来了他们就不怕，怕就不来。咱们这么问，笑不开他的嘴巴，他们下定决心绝不吐露实情，甚至连话都不说。杀了有什么用？杀了也是无名的小卒啊，还不如放他们走，给他们留一条生路，也显得咱们大同拳馆高风亮节，不鼠肚鸡肠。不知道我这么做对还是不对？上官元英点点头，是啊，要这么说呀，把他们放了也对，不过呢就觉着有点窝火。大伙议论了多时，不用问，这俩小子肯定是跟赖九成一伙的，肯定是他们派来的，都是盛奎这小子耍的阴谋诡计。窦尔敦说，这样吧，天到这般时候大家都累了，直当没发生这件事啊，该休息咱休息吧，大家睡吧。王德成、张德猛后来的住哪儿啊，得给他们安排安排。春宝说，这样吧，我那屋宽敞，加两张床，拿来被褥，我们几个人挤到一个屋吧。就这样五个人挤到一个屋了，乱了一阵，只灯休息。傅春宝还睡得着吗？气得咯吧咯吧直咬牙，心说我老师啊真行，这肚囊真大，要是换我呀，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办。我赞成是赞成，觉着窝囊。哎呀，哎，春宝一看这天还没太晚，离天亮还早呢，反正我也睡不着，那会儿就想夜探万全镖局，现在去也不晚，才离得多远啊，干脆我就去得了。也摸摸底，这俩小子是不是万全镖局的？他们究竟想干什么？是不是盛奎、赖九成耍的阴谋？对，他想的这刚一动作，石宽过来了，石宽也睡不着。怎么？你还想去？对，你愿意去吗？愿意呀、啊！我睡不着，刚才气得我咣咣直放屁都。你说老师做了决定了，咱当徒弟的敢说什么呢？这玩意儿真窝囊。
是啊，也许老师这么做是对的，但是至关重要的，咱们把这个底得摸清楚。那咱俩去吧，走吧。刚说到这儿，王德成、张德猛也凑过来了。二位，你们上哪儿去？ 睡你们的觉吧，没你们的事儿。
不不不，我们睡不着啊，听你们那意思想要夜探是吗？
啊，对呀、啊，许他们派人咱就不行去一趟了，我们要夜探万全镖局，
带着我们吧，带着吧。
虽然我们两个人是饭桶，但是寻风放哨、打杂、跑道、送信儿，还是富富有余的。
怎么样，师兄，带着我们吧。
嗯，也好，你俩不累，
不累，倍儿精神。
把家伙事拎上，那咱就四个人去。四个人收拾好了，转身刚要出门，傻小子丁猛一咕噜声坐起来了。
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怎么还不睡？
我的爹都怕他。
傅春宝转身来到他近前，
没你的信，快去吧，离天亮还早一喝呢。
那你们干什么去？
我们什么信也没有。
不对，我全听见了，你们嘀咕嘀嘀咕的，我能睡得着吗？你们要夜探万全镖局。
我的妈，这傻家伙都听去了。那是，这是老师派我们去的，没你的事儿，你接茬睡你的觉。
是老师派的吗？那我去问问老师去。
我这家下了地要找豆蹲去，
这哥四个一看可吓坏了，
回来！哎呀，真要人的命！我们呢，赶奔万全镖局，这是一种轻功，讲的是高来高去、陆地飞腾。你练的是硬功，有劲儿也使不上。最好你别凑热闹。
不行，我不会蹦，我不会开便门啊。你忘了我把大墙砸了个窟窿？
哎呀，别介，晚上能砸墙吗？这事儿不能叫旁人知道。
带我去得了，我不见我就吵吵。
大伙一看呢，整个蘑菇头，
带他就带他吧。
春宝不放心，就嘱咐他：“
我说师弟啊，你跟着我没有意见，你可得听话。”我要说话你不听，往后遇上这个事儿我们不理你，你能做到吗？
能哦。是喽，你放心得了，我一点都不傻，我听你的。你叫我站着我不敢蹲着，你叫我趴着我不敢站着。
这四个人一听都乐了，看来这傻子上来明白劲儿的。好吧，要这么说抓紧时间把东西收拾收拾。
哎，不用收拾，我这锤就在床底下呢。
他一伸手把窝窝锤拽出来，
五个人没跟任何人打招呼，偷偷的从西大墙来到街上。到了街上鱼贯而行啊，春宝在头前开路，因为前门书咱说了，春宝下过书，道路熟，这几个人都跟着他，拐弯抹角时间不大就来到万全镖局。在万全镖局的斜对门啊有个胡同，他们几人藏到胡同口了，定喜凝神抬头观看，一看这万全镖局灯火通明啊，门口挂着八个气死风灯，借着灯光看见有十几个彪形大汉，手拿利刃，胸脯拔着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在这寻风放哨，看意思是加强戒备呀。再往那边看，门口的街上还有不少巡逻的，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围着万全镖局来回转悠。哎呀，春宝一看这万分加小心，倘若被发现白来了。等着巡逻的过去了，春宝一打招呼，他们站起身来，窜到东墙这胡同，看左右没人，
春宝低着腰窜上墙头。
王德成还行，没费劲上了墙了。石宽也行，也上来了，就苦了丁猛。这丁猛不行，张德猛也不行，这二猛不会这功夫，在底下干跺的脚。春宝就说，我说你们听着，你俩甭进来了，就在外头担当巡逻，千万不要被人家发现，听没呀？一会儿我们就回来，倘若不回来真打起来了，你们俩就支援我们，开便门也行，怎么的也好，冲进来咱们就打家伙，听明白没？
听明白了。
那找地方藏起来吧。啊，
俩傻小子在外头藏起来，
这仨人飞身行跳到院里头，万分小心，往万全镖局这院一看，哪个屋都点着灯，看这意思他们不想睡觉了，灯火通明，
院里来来往往人事不断，说话的声、笑声、怒骂声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噔噔噔噔噔噔，
什么动静都有。他们闪躲这些人，偷偷的摸来摸去，还真就摸到正厅。因为春宝倒是下过书，对这儿的地理比较熟悉，来到这儿之后他们影住身形。
春宝告诉石宽，告诉王德成，你们千万留神啊，
我来刺探。春宝交代完了，你转身蹑足潜踪来到后窗户台，看左右没人，蹲在这儿用舌尖慢慢的把窗户纸晕湿了，用小手指盖捅了个月牙孔。那位说看电视剧有这种情况的时候都是拿手指头捅个窟窿，那不现实，那么大窟窿屋里能看不见吗？要捅个小月牙孔，眼尖的助生翼也能发现，闲言少叙，春宝睁一目瞄一目往屋里一看呢，好家伙，屋里头一二百号啊，有站着的，有坐着的，一个个都倍儿精神。往正中央一看，长条桌案围坐着不少人，大部分都认识，像什么金念奇兰、超然和尚、闪电昆仑子，挨着是赖九成、盛奎、孟广元等等等，这都认识，还有几个生人好像没见过，其中最显眼的有个出家的老道，这个老道站起来也就是中等身材，他肚腩可不小，这人挺胖乎，头上戴着九梁道巾，身穿灰布道袍，腰系丝绦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，这脸长得实在叫人恶心，面似青蟹盖，你看那螃蟹盖什么模样他什么模样，就是没煮那螃蟹，两个眼睛努出眶外，一部花白胡须散满前心，山峰耳，二目倒挺亮，说话也带着金属般的回声，他好像成了中心人物了，大伙儿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。再一看，嚯，前面那还跪着俩人，仔细一看正是行刺那俩刺客，规规矩矩跪在老道的面前，这老道正训他们呢，说 都是实情吗？
师父，我们说的一句瞎话也没有，他们怎么问我们也没言语。最后窦尔敦把绳给我们拉断了，放我们出来的。
这么便宜他就这么轻易把你们放了？
哎，这都是实情，徒儿吓死也不敢说假话。
盛奎一听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师兄啊，我相信这俩孩子不会编造谎言。
窦尔敦那种人沽名钓誉，能做出这种事儿来？
算了算了，你们俩下去吧。这两个人磕完了头，站起来，转身出去了。
春宝没动，接茬听，就听盛奎说：“
师兄啊，你来的比较晚了，你要早来一步，万全镖局肯定得打胜仗。就凭您对付窦尔敦，不费吹灰之力呀。
那么明天是关键的一仗，
我师兄，是不是您出头啊？”兄弟，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？方才我听介绍了，这最后的一仗是你跟窦尔敦之间的事儿，你们俩比了一半，还有一半没进行呢，怎么能随便换人呢？换人无异于你就认输了，还得你盯着。
师兄啊，关上门没外人，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心没底呀。这窦尔敦实在是厉害，赢得了赢不了这玩意儿不好说呀。
兄弟你放心，虽然贫道不伸手，我保你肯定得打胜，
是吗？那么请问师兄，我怎么能打胜呢？
这事儿天机不可泄露啊，那你就到我屋里来谈吧。
啊，老道不愿意说。
赖九成站起来，县长一路辛苦了，您来了也没得休息，咱这么办吧，早点歇着，有什么话你们师兄弟上屋里去唠去，房间都给准备好了。也好，各位啊，养精蓄锐，明天再见。
这老道和盛奎转身奔后边走，有人提灯引路。春宝一听，哟，他们琢磨的是什么事儿？
还是那句话，要知心腹事，但凭背后言呢。我一定把实底给摸清楚。
他在后头盯着，一看他们奔后院了，他跟两个师弟打了招呼，灭族前族在后头跟着。
哎，前头还真就没发现。
等他们进了跨院，开门进了屋了，
赖九成没进屋。二位早歇着吧，我失陪了啊。总镖头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哎，明儿个见，明儿个见。
赖九成领着人退出跨院。等了好半天，春宝又摸到窗户这儿了。那哥俩离得比较远，在这熏风放哨。这春宝摸到窗户台且近，依然用那种方法，先把窗户纸晕湿了，用小手指盖捅了个月牙孔，往屋中观看。这屋啊，两张床收拾得干净利落，地下八仙桌太师椅放着壶碗和点心水果。盛奎进屋就问
师兄：“您快说说，究竟用什么办法能胜得了铁罗汉窦尔敦？”